迎收听吴姐姐讲圣经故事。本书是由皇冠出版社出版，吴涵碧女士撰写，严大卫先生播音。
各位朋友，各位弟兄姐妹平安。今天我要跟你分享的是吴姐姐讲圣经故事第三册，摩西与十诫，逢七的祝福。在美国的大学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，就是专职教授服务满六年之后可以休假一年，那薪资照领。这种传统是出自圣经十诫之后律法的延伸，所谓的到第七年要叫地歇息，不耕不种。很多人误以为啊，十诫是上帝要来辖制虐待人的，错了，其实他是要祝福，并且成为一个公平的仲裁。也有人质疑，在竞争激烈的现代社会，这个不准做那个不准做，框框太多，恐怕会限制了大家的那种雄心壮志。也不是的，正因为人生险恶，人们才更需要上帝的引领保护，真正聪明的人才能够参悟各种的奥秘。美国人班杰明·富兰克林是世人公认的奇才，大家对他都非常的熟悉。在美国啊，这个美金一块钱的肖像是华盛顿，五块钱是林肯，而100元钞票上面那个人物就是富兰克林，也有富兰克林基金等等。他是美国历史上赫赫的有名的一个传奇人物，他是政治家、科学家、发明家、印刷厂出版商、学者、记者、作家、慈善家，各种身份集于一身。但事实上，富兰克林出身寒微，他只读过一两年的小学就中辍了。那日后竟能够成为修改美国独立宣言，又曾经担任美国驻法国的公使，取得法国对美国独立的支持，都要归功于他每天都以十诫来做自我反省。他曾经是一个小小的印刷工，但并不抱怨，他趁机就大量的拓展对音乐、绘画、机械方面的知识。年轻的时候，他前往英国工作，当大家都收工前往酒吧饮酒作乐的时候，他就推辞说，哦，我只喝白开水，就不去，惹来众人的嘲笑。在假日是属神的日子，也是他利用时间来发现新鲜事物的好玩时光。富兰克林最有名的是他带着儿子放风筝，遇到了闪电，这个绳子的纤维碰到了电就全部竖了起来，他用手一摸，哇，这个是电，日后发明的避雷针就是这个原理。他还利用假日发明了一种眼镜，上面一半是看远的，下面一半看近的，就是现在所谓的多焦点镜片。那因为他的哥哥有泌尿方面的疾病，所以呢，他还发明了导尿管，沿用至今。他还发明了蛙人鞋，他的兴趣真的是非常的广。这位基督徒他建立了消防队，创办了图书馆，以及美国宾州大学的前身。富兰克林他终身勤奋，他的几句名言很有意思，说常常使用的钥匙亮晶晶，我们都知道钥匙久不用了可能上面都长锈了。他还说了一句名言，一个空无一物的袋子没有办法站立起来，一定要有内容，装满的东西就能够挺起来了。他认为人生必须保持适度的压力紧张，而且唯有天天的在十字架前把心归正，才能够维持高标准的道德。在富兰克林每天阅读的圣经当中，十诫就如同宪法，具体的条文建制于律法。在摩西记载的申命记里面，有一段谈到了豁免年，是一条逢七大福的律法，也可以说是逢七大赦，也就是每到了第七年，凡是债主就要把借给邻舍的一笔勾销，你就不能够再追讨了。这样就松手，岂不是太不公平了吗？不，上帝开口说了，上帝说，你如果遵守这个命令，逢七大赦，那么在你们中间就没有穷人，在耶和华赐给你的地上一定大大的赐福给你，而且你一定富裕，不会伸手向别人借钱，只会有人向你借。但上帝固然如此的吩咐啊，债主未必领情，总是觉得划不来，所以生意人一波算盘，快到了第七年，他就会说，哦， 不行了，我不能够再借给你了。那关于这点，上帝也预想到了，所以神又警告，你要谨慎，不可心中起了恶念，因为第七年或每年快到了，你就不肯去帮忙穷乏的兄弟。你借给他的时刻，不要心中愁烦，你放心，神一定会在你所办的事上赐福给你。好，这是关于金钱。另外，所谓的卖身为奴，就是做别人的仆婢，上帝也有一套规定。摩西律法是争取人权的一个最好的典范，也为奴隶提供了保障。第一个，被卖的绝对不准是小孩子，而是成年人。那么在以色列人算的话，是13岁算成年。而男仆他工作了6年，到了第7年也可以豁免，意思就是他可以自由的离开了，不再成为奴仆。他如果有妻子，妻子也可以跟他同去。但是如果这个妻子是他的主人为他娶的，哦，那他如果想离开，妻子跟孩子得留在主人家里。当然了，这个男仆如果真的很爱这个主人，舍不得离开，那主人可以带着这个仆人到神坛那里立誓，然后背靠着门框，用一个锥子刺他的耳垂，做了一个记号，就表示他死死地盯牢在这个家庭，顺服门框后面的主人，用家主的名字的样式符号打了一个耳洞，甚至戴一个耳环，表明自己的身份，他愿意一辈子来服侍这个主人。这是指男仆。那么至于女仆，也可以同样的穿刺她的耳洞，但是她不可以跟男仆一同出去，因为一个女的年纪大了，她在外头不容易找工作，很容易就堕入风尘，做一些不好的事。所以上帝规定，以色列人绝对不可以让女儿当妓女。正如同中国古代一般，一个女仆很容易就会成为主人的妾。那如果男主人不喜欢她了，诶，她必须要找一个近亲要替她赎身，但是你不可以卖给非犹太人。如果嫁给主人的儿子，就应当善待她，把她当作是女儿，成为家庭成员。如果她又另外娶了一个，那么吃食衣服居住一样通通得比照，不可以有少的。那么律法规定，第七年这个男仆要离开，主人不可以为难他，因为他已经为你做了6年，这个比雇临时工便宜多了。因为在当时，如果你是找一个临时工，一天的工资是1钱，供给衣食长期工年薪是10舍克勒的银子，6年算下来大概是60舍克勒的银子，而奴婢的代价当时是30舍克勒银子，所以为你做长工的已经让这个主人占了许多的便宜，已经划算太多了，所以当他要离开的时候，你不可以为难他。所以律法中甚至规定，你不可让他空手而出，他就是你的男的仆人，你不可让他空手而出，要从羊群禾场中的酒酿里多多的给他。别忘记，耶和华神怎样赐福于你，你也要照样给他，要纪念你在埃及也当过奴仆。旧约时代过去了，今天也不再有所谓的奴隶，然而有许多的雇主事实上并没有好好的善待部属，然而为富不仁的下场是很惨的。在圣经里面，耶稣曾经讲了一个故事，有一个财主下了地狱，他哀求天堂里的亚伯拉罕打发乞丐拉撒路来用指尖蘸点水给他喝，因为地狱里面的火非常的凶猛。亚伯拉罕怎么说的呢？他说，你应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，同时为富不仁，而拉撒路他曾经受过苦，但是如今他在天堂得安慰，你倒受痛苦。耶和华神是公平的。